好，我们今天开始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哈。上次的听虫的这个学习的心得啊，或者是回应呢，等一下我很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时间里面可以提出来哈。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新的课题哈，我想那个题目留的应该是走出咒诅，进入成全。对，好，谢谢。这个题目呢，你可能抓不到到底的方向在哪里啊。我如果要直白一点，我就跟他说呢，找出女人的真相。我们从圣经来找出到底女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了哈，怎么样叫做女人？这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争议的一个话题。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哈，我认为是一个很讽刺的笑话。一个妈妈跟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跟她的丈夫呢，在这个生产室里面，孩子终于出来了。然后这个妈妈就非常的很兴奋的说：“告诉我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她没有，她刻意不去验是男是女。好，他说我就是要这一刻是男是女的。那个医生非常缓慢的，非常谨慎的说，那等到他上了幼儿园，让老师来决定吧。这个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议题。什么是女人？难道就这样下去吗？难道就是随便哪一个人接受过很多的这个教育之后啊，要经过教育嘛，老师要告诉他嘛，对不对？要给他一个教育之后，然后再让他决定我要是男的还是女的。圣经里面都有答案，不管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很难有结论的，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的，圣经都有答案，而且是绝对的答案。这是我们的对于神的话语，也是对于神的一个信念哈，conviction 啊。好，那其实呢，基本上在争议的是什么呢？在争议的是我们来规定，我们来把所有女人的条件，我们能做的，我说我们能做的是指我们能改变的，我们就把它装饰成，或者是造作成一个女人，还是说女人有她的原来的女人的本质，是天然的，或者说是被造的，是被命定的？哈，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根源问题。那么无形中呢，就有一个说，女人的本质是生来是天赋予的，我们就不要讲神了，好，因为很多人也不信神哈，那是个天赋性的。那现在有一个不能突破的是，如果男人变成女人的女性的话，他是不能生孩子的，但他可以把生孩子、要孩子用别的方法，好，来完成。那基本上，如果是被造的，是被赋予天性的，它的本质就是无可厚非，是绝对性的，是没有争论性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人想取代神的位置。创世纪是一个起初、起始的一本书，最后一本叫做启示录。是结束的结论，从起初到结论，它是绝对性没有改变的。不管很多人解释圣经的方式不同，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定律，从起初到结束。所以这两本书呢，是一个人要信主、要跨进去的那个很难的、很高的一个门槛。其他你可以像念故事一样，念一些伦理道德的这个知识一样来念它，但是 创世纪起初神造天地，到这个启示录，到最后神到人间，然后我们要活在永生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到结局是怎么样，起初是怎么样，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全面的生命的这个奥秘啊。我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会是女人，我怎么知道我是现在是个性是这样，那就问你的爸爸妈妈，你爸妈可能要去问他的，去追究他的前面的 DNA， 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几十年当中，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话，很多人相信科学哈，科学是我们的好像几乎是神的位置的话，人总是要找一个东西来相信吧，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没有神，那我们总是要崇拜一个东西，或找抓一个不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活下去还有一点方向。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使他抓错的方向，他走错方向，他抓错的东西，抓到一个他会改变的，会动荡的，光是我们的学问就好了啊。几年前这样的主张出来，再来就被推翻，又有新的主张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科技在进步，已经哎呀，那退伍了啦，退落伍了啦啊？为什么？因为人的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发现有限的这个证据。但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一切从他而来的，他就给我们全部全貌，而且全部的奥秘在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全部理解了哈。我可以跟你说我还是在探讨，我还是在学习，但是我的学习的有目标，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稳当的哈，不管什么问题，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就从圣经里面可以得到一个让我很稳妥，今天可以安然睡觉的一个答案。那刚才周师母提了哈，那如何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过一个稳妥安息的日子？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不要告诉我相信，不要告诉我进化论可以不用信心，是用证明的。要认为进化论是人的起源的这个主张的话，我觉得要更大的信心，因为它才是不到200年的东西啊。那我想我们都不用再谈这个话题了，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却把它奉为什么，奉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圭臬一样。好，那我的题目叫做走出咒诅进入成全。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来了解你们的真相？因为我们如今所要揭开女人的真相，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开始了。啊，神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造女人有非常特殊、非常不同的方法。啊，有时候我会调侃了，我说：“哎，你们男人是用土造的，我们女人是用这个肋骨造的。”啊，我们高一级，这个是讽，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这不是我真的要心里要讲的哈。但是即使那被造的那种特殊跟珍贵，然后当男人看到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而且他是一个帮助者，有那种能耐去扶持去帮助去成全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神造我们的一个这个女性，却变成后来变成还要争取我们的权利，还要去跟那个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来抗争。最近这个那个伊朗是吧？伊朗是不是那边的这个抗争，就是因为女人的问题啊。甚至当初以前在犹太文化里面还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根，一方面文化的根还要追究到女人的这个本来的那个根源的真相在哪里？为什么？我也听说有一个变了，从女人变成男人的这样的一个一般的人哈，他这样告白，你要问他为什么你要变性？他说：“因为我身为一个女人，讲话多大声都没有人要听，所以我现在变成男人了。我同样有能力在一个公司里面 坐一个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我讲话他们都听了。一方面我的薪水跟男人一样多了，这个是女人要的，是不是？就这样女人就可以觉得自己很幸福，是不是？我们可能要有一点思考啊，到底我们要什么。今天我要谈的一个角度是，女人为什么会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说女人哈，身为女人实在是好劳碌啊。怎么会一出生，像刚才周师母说，就要打仗啊，打男女之仗，打里面的内战啊，打里面的内战。一个人外体上像女人啊，穿着像女人，男的变成女的啊，或者女的变成男的，难道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认知问题哈？他们是这样有一个说，我有我的目的，那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我有我的自由哈。那这样的话，他们里面就整个就可以完全改变吗？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场争议里面，好、哦、用啊一个打仗的方法打得你死我活，绝对没有办法。好，我就说过嘛，这边说他的，那边说他的啊。问题是，我们如果有没有真理，我们知道，我们确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话，那我要呼吁有神的话语的我们这些神的女儿们，宝贝女儿们，你身为一个妻子，身为一个妈妈，我们好不好？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善跟恶是并存的，这个时候，但是败子跟麦子是有分别的。然后他说义人要发光，你可以去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正在讨论这个比喻的事情哈。在整个一个世界的局面里面，我们没有能耐打击罪恶，打击恶啊，打击就是好像让它消灭。如果神都不消灭，我们有什么能耐呢？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或许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走出咒诅进入成全，那个成全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女人很神圣的使命，神立我们为一个扶持帮助者，就好像我们手上有一个任务，所以我讲到成全，进入成全，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真是活得很有价值，哎呀，我真是乐为女人，我真是感谢我是个女人。你不要以为我生来就这样，我没有，你们都知道我的故事。我们家需要男孩子，我也不是男孩子啊。这种故事太多了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这种故事呢？因为天赋予的这种被造的这样的一个定律，就不是人可以做主的，可以这样讲。偏偏就要把这个人不能做主的，要拿来人做主的时候，就产生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咒诅。做主哈，刚人不能做主的。如果我们人一定要逆天而行的话，就变成咒诅，这是我的意思哈。咒诅跟这个做主是不一样的哈，但是自主的决定会带来咒诅。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创世纪告诉我们天地的起始，人类的起始，也告诉我们恶的起始，从那里就开始研发到整个66卷书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根源，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会结束的，有起初就会有最后的结束，就会有幕后啊，因为人是被造的，一切是被造的嘛。好，那谈到咒诅啊，我们首先要谈到走出咒诅，因为女人是有带着咒诅活在世上的。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全部的女人。那这会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女权会需要用抗争的？为什么女人有时候会被压制，会被蹂躏，会被会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心里面很不满，非常甚至害怕，甚至觉得好像我们要抗争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哈。或许你活在一个家庭，你是小公主，你后来结婚了当皇后啊，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感到乐为女人而且是有女人的幸福吗？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要带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是在咒诅中活着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咒诅。好，那我们先谈什么叫咒诅。咒诅就是跟福气啊，跟福气逆向的一种律，定律的律。福气有福气的律，如果怎么样，旧约里面就只有一句话，如果你听从我的话去行的话，那么就蒙福。反过来就是咒诅，这是神定好的一种律。当我们逆了福的律的时候，那么这个它的到最后进入的就是一个律。什么律呢？就是翻不了身的律，就是咒诅。即使我没有，我不是我做的，你还是活在这个咒诅的这个里面啊。或许有人就不满了哈，就觉得说那这样不公平，又不是我做的啊。你可以从人类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稍微查验一下哈，什么是公平的？你可以找一下，世界上有公平吗？所以，如果我们让我的孩子以为我爸爸妈妈是很公平的，我爸妈应该公平的话，那你会让他走到人生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只能离群所居。好，咒诅就是我们在一个不是自主的情况下自我做主，我选择然后离开了正轨之后，我滥用了我的自由离开正轨。这个正轨当然是创造者的一个轨迹哈，一个真道的轨迹哈，一个生命，你就像一个高铁的轨迹哈，你从这里开往方向要对，要在轨道上才能到达目的一样，它就有一个逆向的一个一样会成为一个律，成为一个就是这样。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道理。好，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罪的律，那么罪就等于死，也是死的律。好，那它也是一种等于让你没有自由了。好，你用自由去选择走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了，你就被卡在那里了，你已经翻不了身了。然后这个咒诅也是一种预言性的，预先告诉你你就是会这样，等于说它是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啊，都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样所以发生怎么样。那一样的咒诅也是一个预言性的，将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女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被生出来之后发现是个女人的时候，我就活在这个所谓的男尊女卑啊。即使我爸爸很爱我，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错误的罪恶感，说为什么我不是男生啊？这个就是在咒诅里面，不满意不乐于我这个天父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位分，或那么美的被造的，被神所造，所要帮我怎么讲呢，做成的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任务使命。所以基本上不管是福也是一种规范，你一定要在规范里面。不管是咒诅是一种限制，你走不出去的。好，那我们中国人最能理解是什么？最能理解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叫什么，我不会讲，孙悟空头上那个金箍咒是吧。好，那个咒，那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理解意思哈。但是圣经里面不讲这个的哈，不讲这个西游记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加拉太三章第十节，我们这里有哈，加拉太三章第十节，刘脸毛你帮我念一下哈。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好，
下
面还有
还
有三，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好的，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哈。你可以从旧约里面去看到这个，我讲典故嘛，怎么讲比较好？它的依据在哪里哈？申命记你可以看到哈，你注意听，我念给你听哈。好，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它挂在木头上啊，往下面。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律法，好，那是犹太人的律法，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只要犯了死罪就一定要死。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挂在木头上，这个是旧约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个意义啊，真理的意义。事实上耶稣是处在一个被咒诅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承担了所有世上我们的罪，所以该死的罪，所以他承担了那个咒诅。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走出咒诅，所以他是有盼望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律哈，一个真理的律。我们先有这个观念啊，基本上咒诅就是跟罪有关系，跟死有关系。等于说，如果没有开出一条另外一条路的话，因为规律跟规范是神立的嘛，他造他就给规矩啊，规矩如果没有守，就有一个结果了哈，等于有一个结果。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没有啊，我看到恶人还是很发达，我还是好像就是很猖狂啊，哈。基督徒要记得哈，结果还没有到，结局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终局，那个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啊，那个痛苦，跟永远的福乐，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永远的在光里面。人不会死的，人的灵魂不会死的。所以说我们有想法说，为什么神不消灭魔鬼？魔鬼不会被消灭掉的，因为他是灵啊，他不是像我们有肉体啊，肉体会受苦，肉体会病会老，但是魔鬼是灵，他是一个被神造来服役的灵。我们或许了解不多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有看不见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讲到这个女人，就会讲到这个魔鬼的事情哈。他是灵，他是时间还不到，他不会说哎呀，就像我们说一口气断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一口气断了，我们还是没有死，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灵啊。所以不要期待神把这个魔鬼全部现在都杀死哈，他有他的时间，他不会死了。我要告诉你说他不会死，而且神的儿女的死，我们的身体的死，也不是我们的刑罚，是往一个过桥睡了。你们有没有去受麻痹然后做一个手术啊？哈，那天那个林弟兄的姐妹哈，林姐妹她说本来讲说几个小时而已，怎么后来她那个到了好像都快九个小时了哈才出来哈。然后我说那你知道那么久吗？她说没有，就像睡了一觉，像睡了一觉哈。所以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死为什么会那么的安详？这个死就是肉体了，我们这个泥土所造的这个肉体哈，这个会结束的，它会朽坏。但是呢，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兴奋的哈。等于说呢，以后我不戴眼镜了，以后呢，我也不用，如果以后要拿一个拐杖，我也不用拿拐杖了。好呀，圣经甚至给我们一点点啊，透露一点点奥秘啊，秘密啊，说在那里大家看起来都像三十几岁，呵呵，也成熟了，三十就是成熟了，不像孩子那么的幼稚，但是他成熟，但是也没有老人啊。这个是圣经讲的哈，不是我自己讲的哈。好，那我们就看到咒诅的律是这样子，好，凡是犯了该死的罪，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行律法为本的，如果你靠说我行善，我守规矩，我是一个好人，我不犯人啊，这个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是会走向死路。为什么？ 因为在人里面已经没有善了。从我们的始祖，特别是夏娃，女人惹的祸，她犯罪以后，我们就翻不了身了。所以不要以为我行善，我可以啊将功补罪啊，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的本质，他要我们恢复到原来，他造我们的那个荣耀，造我们的那个尊荣，他要恢复我们到原来，他要成全的我们的啊那种啊，我们他不管给你是男是女哈、啊，你是某某人哈。啊他要恢复我们那个人格里面唯我，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宝贝啊，只有我的这样的啊一个，一方面从福分的角度或从那个我的那个尊严的角度来看的话，神一定会恢复，因为他本意就是如此。事实上神在陪着我们走这一条路，也在陪着我们打这一场战。好，所以呢等于说如果你以律法为主，我做了什么我都做对了哈，那么在神的面前讲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就被打下来了。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说，我虽然那么的辛苦，我虽然做了那么多的对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还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上次我提到，我们灵修时候我提到神的公义，我们要为神的公义感恩，因为有神的公义，我们对于那个终局就一定会有盼望。那因为有神的公义，里面也有他公义里面的慈爱，是不离不弃的，是不会变质的。好，所以那就为什么耶稣要挂在木头上面。好，所以这种死路呢，死胡同呢，一定要借着一个方法，一定要为你的罪，为你的死偿上，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但是耶稣已经做了，这个我们到后段再来讲哈。啊，谈到咒诅的话，你可以看到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啊，最后一本书，你想你都知道是哪一本，对不对？马拉基哈，他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那里，然后你看到启示录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后那里，请你们注意听。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哈，然后你注意听我念哈，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的创造，神的命定有他的规定，就像那个轨道一样，我们称为义路，公义的义，那条路有路就有方向。然后跳到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派了一个先知要来翻转，因为他本来是在咒诅的，好，而且是继续的咒诅的。圣经告诉我们，全部的被造的这个四周围，包括树啊，包括山啊，都在叹息，都在咒诅中叹息。那个路易斯有一套书很有名的哈，那个怎么讲？中文怎么讲？那个刘磊，
他
就是在讲那个
《纳尼亚》《纳尼亚传奇》，
他就进入，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在讲那个神话故事哈，类似这样哈。然后他就用那个书的那个意思呢，来表达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这个起始跟结束哈。那这个当中，他用那个整个都是冬天，都是寒冬。什么都被冻结了，那个来表达一个活在咒诅里面，好像四周围的这个树想要摇摆都摇不起来，也没有叶子可以摇，什么都好像都不按规律了。现在我们的四周围就是这样，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就要说，如果人不造甲子，神天就不造天理，我只不忘记怎么讲了哈，这个是台语的那个谚语了哈。人不照着天律的话，那么神的规律也会走逆向就对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天气的逆向，对不对？然后人会自己以为说，因为是这样，因为是那样，即使因为是怎么样，也解决不了了。好，不要以为我们 节省能源，你以后慢慢你就体会到了啊、挖这个洞啊、补那个洞，到时候又破了一个洞哈、啊。好，那现在我们看那个上面有的哈，启示录的第22章第三节哈、啊，这个是最后一章。好，尤莲，你帮我念一下、
嗯。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哎呀，我们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嗯、第一本说、嗯、夏娃被咒诅，亚当被咒诅，蛇被咒诅、啊、然后呢就在这咒到今天、啊、都是在咒诅里面，然后到了最后说就没有咒诅了，哇，嗯哼。好，那么我们现在稍微进入一下、这个女人被咒诅的、这个是什么啊？我们先看是什么。那我们看哈，这里有三点哈。好，那麻烦你再帮我念一下《创世十五章十六节》。
三章十五十六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
好，第一点我把它简单用几个字来形容，生来就有仇，有仇敌，生来立仇，等一下我会一点一点的讲、啊、来解释。第二个，苦上还要加苦，生儿女也苦，哎呀好不容易忘记了，那我们说你妈妈的那个生儿女的那个从怀胎到生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是男人经受不起的。他们做过测验哈、啊，就是帮把男人经受痛的这个能力跟女人经受痛的能力，他们用一个他们的这个医学性的方法来做测试啊，他们知道这个没有伤害的，只是要去测验他们的经痛的能力。他们说男人呢、啊、不会超过5的。而女人呢最高的这个经痛的能力就是生产的时候，生产要受痛苦，然后呢养儿女要受痛苦，那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这个 parenting 这个什么亲子的课程，好难哦，好苦哦，今天很可爱，明天怎么那么的可恶，是不是、啊、然后呢我问我妈妈说，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脱离这种辛苦啊？哎呀，开始生出来了，在肚子里好高兴哦！一生出来，我叫玉娜，你不要吓到哈，你了解就好哈，你一定要了解的哈，这是必然的哈。如果玉娜在这里的话，她快要生孩子，那之后呢，发现了生了孩子，那么宝贝，那么可爱，好高兴。结果呢，每天都睡不好觉，也睡不饱觉，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啊，在无可奈何下面就一定要这么的牺牲自己，苦不苦啊？很苦啊。那好像没完没了的，我就问我妈妈说，因为妈妈养过孩子，我说那什么时候你才会觉得你好像终于出人头地啊？她说你等着再说吧。啊，我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一天当妈妈是永远是妈妈，妈妈就是妈妈的心，妈妈的忧，妈妈的这个爱哈，爱里面包括很多的这个对孩子的一些失望啊、期待啊，还有担心啊，都有，是不是？这是必定的，爱就有这些嘛啊。然后呢，下面这个是夫妻关系里面的一个咒诅的一个致命伤。女人要恋慕你的丈夫，丈夫必管辖你。明明看到很多不幸福的婚姻，四周有很多离了婚的人，我不是叫你不要结婚的，请你不要误解。可是呢，一个还没有对象的单身，不管是男或女，苦苦的等，苦苦的想，什么时候我的白马王子才会出现呢？然后等到结婚之后呢，好像感觉进入了一个婚姻的一个什么，一个无底洞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够出来呀、啊？有没有？所以有人形容说婚姻像什么？像 好像在下面等着上车，车来了，好急，赶快挤上去。然后在上面的很想赶快下车，也类似这种心情哈。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感受、理解这种感受哈。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被管辖，你被管辖的滋味如何？为什么女人那么要争女权？就是在这个咒诅里面，因为她就是在自主的里面滥用她的自由之后，她超越了第一个她的丈夫，第二个是神，然后来做了那个被咒诅的事情，她会有恋慕。有时候哈，死了心了，不想再爱他了，可是怎么样，还是恋慕，还是希望，还是期待，放不下，有没有？然后被管辖是会有害怕的，啊，所以你说女人可不可怜呢？你知道我妈妈是很有智慧的人，她一生下我跟我姐都是女孩子，她说她流泪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想说，哎呀，又生了一个跟我一样要劳碌，要有很多很多苦的这样的一个性别哈，因为他希望他生男孩子，不过他从他自己的女人的这个经验谈了哈。好，我讲这些，如果你有觉得说不服气的，或者是没道理的，好，那等一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对女人的这个，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你的要表达的哈。啊，这个是圣经讲的，好，因为什么女人会处在这个？当然这个前后都有对。凡是参与于这一次的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的都被咒诅了，男人也被咒诅，不要以为男人没有，都成很公平的啊，参与有份的里那个蛇都被咒诅了啊，蛇是动物，它也被咒诅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一点，生来就立了仇。其实哈，女人有女人的特质，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始的起端在哪里呢？在女人跟这个会说话的蛇，那基本上我们都晓得这个说话的是附在它里面的这个撒旦，是我们看不到灵嘛，它是顶魔鬼恶势力啊，我们看不到啊。所以基督徒哈，我们不是很理解，可能因为我们看不到，可是从真理里一定要确定有一个恶势力，圣经说像吼叫的狮子要把你吞吃，因为他就是要毁灭，要杀害，他巴不得我们进跟他一样了，跟他一样进入永远的灭亡，就是要找陪葬的，类似这样啊。那么魔鬼本身他不是，他是被造的，他也是被造的，神给这个撒旦这个头哈，他有他的裸裸这个头，有一个很聪明，最聪明最美丽的一个特质，神造这个魔鬼撒旦这个头哈，这个恶者的这个头，但是也给他们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意志，结果这个头呢就选择我不想当天使，我想当什么？我想当神，当那个上面那个做宝座的，当上面那个下命令的，当上帝就对了，上面的那个帝皇哈。所以因为这个我刚才讲过哈，什么叫罪？就是你自己滥用了你的自由，然后呢没有按照神的定律，然后你自我做主了，你就会堕落，所以魔鬼就堕落了。那魔鬼他不是，他的能力没有那么的，怎么讲呢？没有那么的厉害了，我们不要怕他，但是我们要防他。那我们要防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特性。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魔鬼总是要设陷阱，要来试探我们。那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魔鬼身上，因为他说人要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欲望，里面有我们的欲。欲望没有错哈，我肚子饿了要吃饭，那个没有错，而是那个欲望本身带着像魔鬼一样的心态说我想做主的时候，我要什么的时候，那就会出问题了。那刚好两个就结伴一起就会形成罪， 刚好有一个推动我的，有一个使记的，那我就掉进去，我不晓得这个后面是要害我，我就掉进去，因为我们两个的动机一样，我们彼此狼狈为奸啊，就走到这个咒诅的路上去了。好，那我刚才说魔鬼没有那么厉害，他不是全知的，他不是无所不知，但是你在无形中不知不觉中，他是在观察的。神那个时候造的女人，没有告诉我们在造男造女说多久才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魔鬼很了解每一个人的弱点，男人有什么特性，女人有什么特性，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叫弱点，一直到他犯罪才叫弱点。那个特性本身，他要在那个特性上面使诈的时候，那就掉下去了。那我们来看女人的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很容易有这个联想的能力的啊，这个没有对或不对啊。我这里说呢，以一概全，我会把一个经验变成都是这样。我们因为常讲这一句话，对丈夫、对孩子，他就是这样，从来不怎么样，是吗？我们想想，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吗？那如果恋爱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嫁给他？为什么我们叫女人了、啊？我们就讲女人就好了，我就不用两个性别来谈这个事情了。我们专门讲女人，也让弟兄如果听的话，也能够理解一下啊，帮助我们一下啊，帮助女性一下，姊妹们，这个是女人的一种联想力。所以在这个事件的当中呢，这个魔鬼非常的聪明，他就走啊走啊，可能跟着夏娃后面跟很久了，也观察他很久，有一天终于时机到了，来到了这一棵不能吃的善恶果树的下面。嘿，神是把所有的这个园子里，我按照原话来讲哦，我不要把它改变哈，女人很容易会把它加话哈，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哎，那个字可能我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这一句话把这个夏娃引向什么？
多了一个字好像。
啊？什么？请讲。
像多了一个字，就是所有。
对对，那个字我可能拷贝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哈。好，这一句话有两个重点，神真的这样说吗？那马上夏娃就想说，没有啊，神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这个对了啊，神没有这样讲啊，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吗？就把夏娃引向，不管有几千种的果子他们可以吃。好，我不晓得现在世上有多少果树了，好，我们就算说几百就好了哈。就把夏娃的心思引向那一棵不能吃的树了，因为他知道女人很细心，女人很执着，一个没有给我99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都是这样，你永远不怎么样，就一次的记录就把它放大成全部。所以女人有这种特性，我讲过，她不是对或不对或好或不好，他就是有这种特性。但是如果我们带着罪的试探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的弱点。等于说呢，这个一片的森林，你就只有看到一棵你想看的树，以至于魔鬼就把这个女人引到那个焦点，他要用的，他要使的诈，不是一下就叫你吃。好，以一概全，我们大家想想看，你有这样特性，我有，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特性，不要太快下定论，也不要盯着一点就不放，死不放，我到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呀，我错了。第二个，女人会夸大，记得哦，我说这个不是对跟不对或好或不好，但是是我们的特性。讲到说女人会夸大，夏娃说， 哦，神有说我们不可以吃哈，然后怎么样也不可以摸，所以我用这个来告诉你说，女人有这种夸大，就是不能吃也不能摸。事实上神没有说不能摸，神说你不要吃，他就一句话，不要吃，吃了必定会死。好，那那个死是指我们灵的跟神的这个隔绝，夏娃就多了一个，就好像把神所讲的这个诫命这个规定呢，就把它要多了一个，连摸都不能摸耶。啊，哇，那么严厉呀，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好像我们会夸大，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是我们从夏娃的特性啊，就发现说他把神的话拿来，又加了自己的一句，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啊。因为女人的感受是很强烈的哈，因为女人有感性的这个方面比较多哈，所以那个感性就会让我们编故事。我讲一个算是笑话哈，给你们听哈。妈咪跟我女儿两个人都是那个很会怎么想呢，就是会联想，然后会编故事的那种人哈，他们是这样的哈。我已经不太这样了，因为我以前我也会写东西，你写东西你就要编嘛，对不对？那现在我已经这个我觉得神让我收敛了哈，我已经不编了。好，所以我很简单，我是很单纯的人哈，请你里面就信任我。有一次妈咪就听到这个路上有这个那个叫什么救护车的声音，她就马上想到，哎呦，这个是上学的时间，会不会是我的女儿叫雅珍哈。雅珍呢，他是不是他有问题？好，是不是他车上带了几个孩子，然后是不是出车祸了？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女儿，那我女儿没有接到，她刚好要送孩子上学嘛，就没有接到。然后之后呢，他也打回来，想说哦，妈咪找我，他就打回来，结果妈咪也没接。然后妈咪以为我女儿是不是碰到车祸了，没接电话。然后我女儿就说：“哎，就是妈咪有什么样的状况？好，昏迷过去了。”因为他有那个血糖的问题哈，如果血糖低他会昏迷的哈。两个人就编了两个故事，然后套在一起，还觉得说诶还很有道理的。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挤飞机上的时候，他去上厕所上了半个钟头都没有出来，然后我看他的位置是空的啦哈，不是他没有出来，因为我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上哈，刚好坐不到了。那我就说，诶，他的位置怎么是空的？我就去厕所那边敲敲门哈，然后对方也跟我敲敲门哈，那我就等等等了半个钟头都没有看到他。那我说糟糕，怎么还不出来？我再去敲，同样几天都敲哈，都跟我有空的是空的，那有的人就是跟我回敲，就有人。我说好，我要去告诉那个服务人员了。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答案是妈咪跑到最后去有空位的一排的去那边睡觉。你们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好，你们也常听到我讲一个故事，我不介意再讲一次，希望你们也不介意再听一次。两个人到机场要上飞机，那时间还没到，就各自在这个店里面买了一包小点心，刚好这两个人一男一女都买了同样的一个小点心，好像是饼干还是什么哈，然后呢就到前面去，两个人就前后这样哈，就进到这个等候区哈。那他那个等候区有个地方是有一个小桌子哈，那刚好就两个，也就是这两位就坐在这个桌子的旁边，一左一右这样坐着。然后这个妇女呢，她就开始吃她的饼干，然后她发现旁边那个男的那个手伸出来拿她的饼干。他说：“哎呀，没关系，一次给他吃吧 ，It's OK。”啊，他想说：“哦，那个很大方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女的再吃一块，他也再拿一块。然后这个女的想说：“赶快拿过来，把它吃掉，不要再给他拿了哈。”好，刘磊，你知道答案吗？你一定知道答案，我有讲过这个，讲过好几次。
知道，
你告诉我们，
他
结果
吃的是别人
的
点心，他还认为是别人偷
他
的点心。
掏他的袋子，他发现什么？
他的点心还在包包里。
他那一包在他的包包里面，他吃的是人家的那一包啊。那个男的就觉得，哎呀，没关系啊，你要挺需要吃那个，他也没有怎么样，表情好好的， 可是个女的从她拿的第一块，心里面一直在一直在营造那种心里面不舒服哈，然后会觉得她冒犯我，她怎么那么没有礼貌，你要吃就问我一下了，然后呢到后来把她抢过来，全部先把她狼吞虎咽都吞掉了。结果当她手一放下去要拿她的机票的时候，发现她那个饼干在她的包里，多尴尬。我们的人生，女人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想的很多，但是我们想的不是事实。所以当我知道我有这种特性的时候，这是我们女人都有的了。好，如果有人没有的话，请你告诉我，好，你是很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很细腻，然后我们很会有那种想象力。好，当我们有里面有一个太自信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想的一定是对的。所以呢，当我在学习这个我的特性之后呢，我就常常告诉自己说，当我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想说我等着，不要太早下论定，不要太早那么的肯定说我一定是对的。因为我有几次经验呢，如果我那一次妈咪到后面去，如果我那次真的去报那个的话，我有一次我也是一样，我的包包放在办公室，然后就是妈咪的这个自己的办公室，让我在这边做事情，就发现不见了，不见了，我都找不到。那我一下就有点慌了，我就想说，我里面有很多那个 credit card 哈，很多这个信用卡，然后我还真报警了啊。那个时候好像我女儿不在身边，不然的话他们会帮我处理哈。然后报了警来的时候呢，他说你放在哪里，我就给他跟他告诉他在哪里。我本来放在哪里，他就从里面挖了一个包出来，是这个吗？我说他有事，为什么我找那么久没有找到？因为我开始有那个夜盲，我眼睛看黑的看不到啊，就是如果是黑的我就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的眼睛有问题，看不到。然后我女儿就跟我买了一个不是黑色的包，让我就比较还能够识别一点，深色的都看不到啊。好，第三个，接下来哈，我们看这个魔鬼怎么样来设计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开始讲到神了哈，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这个是魔鬼的一个叛变堕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就是他希望跟神一样当神。其实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心念要来挑起这个女人。女人是很会欣赏羡慕的，对不对？我们会追求的。男人的话有时候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安于现状啊。那女人是很想往上爬，很想更多的啊。这个我们都会有，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耐性，那么多的这种力气啊，我们就可以很忍耐的，很刚毅的来完成我们的任务。他有他的很好的一面哈。结果呢，这个蛇呢，就这个撒旦呢，就开始他一直移哦哈，把这个焦点就刚开始移到从很多果树移到一棵，从一棵移到创造这棵树的神，为什么？他不让你吃。这里我说任善为恶，或者是把他的整个的想法反善为恶，把本来神的善意，因为神已经讲到啊，你吃了必定死，就不要吃，并不代表神不要我们知道善恶。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哈，这个是另外一个真理。好，我现在先不讲，如果我们需要知道我再谈好了哈。本来夏娃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叫躲避，什么叫羞耻，什么叫叛逆，都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善恶的时候，分辨善恶的时候，这一切我很安定，跟我很害怕，我很光明正大，跟我要躲起来，这个就相对就出来了，相对的那个意识就出来了。为什么神不让你吃呢？去质疑神的动机，还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像神一样， 不安于我们现在的被造的这个本位。到最后，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我说过，女人是很会欣赏的哈。有时候你的丈夫呢，你穿了一件新衣服，他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衣服穿很久了，他也没有意识到，你有什么改变，他也没有意识到，长发变成短发，我短发有了长发，他都没有意识到，有没有这种情况？那这不是男人的特性，女人的特性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呢，这个第三点啊，就让夏娃开始去质疑，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吃？神说吃了会死，那这个当中就有一个信任说，哦，一定是为了我好，对不对？可是他开始质疑神的动机是什么，后面又跟他加上说，你知道吗，你吃了那个果子呢，因为神造的东西都是很好的啊，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对不对？都是很棒的，神都是看为好的，那不让我吃的原因一定有他怕我怎么样，不是他不没有想到死哦，就想说一定要不要我领受的什么东西。像他终于明白那个答案啦、原来是不要让我眼睛明亮，能够像神一样。如果像神一样，我就不用当人了，这个意思。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女人啊，特别是女人，当然男人有他的这个尊严性的问题，好像他的那个他是头的尊严嘛，所以他会想要当皇帝，这个是一的。但是女人很多时候呢，会想越过本分，比现在更怎么样？好，然后呢，就是当不了皇帝也可以想当皇后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他是要他是那个脖子可以想要去操控的哈。好。结果这个欲望，这个肉体，这个眼目想要更好，就这个骄傲了嘛，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到第五点，损己及人，什么意思？自己吃了还叫她的丈夫吃。我有两个经节哈，那个刘仁你帮我念一下。第一，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人犯罪之后啊，会有一种特性啊，就是等于说呢，跟撒旦一样啦，就是找陪葬的。好好，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请。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嗯哼。
好，然后你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五节，对不起，我没有给他们这个情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你们自己也翻一下好吗？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的，你知道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的罪是什么吗？绊倒人，去害人家怎么样？所以魔鬼就是那个绊倒夏娃的那个。这里告诉我们说，恐怕我们那个毒根会出来扰乱别人，影响到人。罗马书第一章三十节讲得更具体哈，我们不但自己做，还喜欢人家去做，马上就给亚当吃，就是怪神，等于说整个责怪呢是一个罪的一个症状，然后到后来就是你所造的，有没有？亚当头嘛，他代表说话，他对神说你所造的。所以到最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的责怪，我们的怒气，事实上对着神，老天啊，你有没有眼啊？这个是一个罪之后的一些症状。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谈这个咒诅的第一个就是说呢，女人从此呢结下了世仇。对我是什么意思呢？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容易落入魔鬼的诡计，基于我有这一些特性，以一概全，我会有想象力，然后那个想象力还会把它说出去，还会把它传给别人， 把它编成一个，一说就一个故事了嘛，啊，很容易就会把善转成恶，就是那个负面的思想是我们的特长，质疑。我妈妈说哈，我如果不忧虑的话，怕恐怕到的时候真的是这个这么坏的结果，那我要预备我的心啊，这是我妈妈的解释。他很会忧虑。我跟你们讲过，我妈妈检查八十几岁要做手术，身体检查都没有怎么样，医生说没有问题可以做手术，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说，那我会怎么死啊？其实他的基本的内在是什么？他想说，我到这个年纪身体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我会怎么死？基本是说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会怎么死，对不对？一样啊，想要自己控制自己的好，我要知道，我先知道，让我有个预备心。然后，我的那个荧幕不见了啊，我看一下哈。啊，我们谈到说，
对不起，我拿掉，我以为不用了呢啊。
啊，然后就是那个我已经讲到反善为恶了哈，然后就是损己及人。那损己及人的一个影响力，你知道福气也有影响力。咒诅也有影响力，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要到你的三四代，它有一个律会到你的三四代。很多我们在谈这个遗传的病，有没有，它就是一个所谓的遗传下去，因为你们家吃的东西的模式是这样，你们家的运作的方法都是这样，你们的思考都是这样，你们的待人处事的模式都一样的时候，当然它就会重复这个结果出来。那在最后我们看一个经节，好，最后看一个经节，这是好消息哈。前面都是看起来好像都很 depressed 哈，让我们觉得很有点沮丧哈。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走福气的路，这个福气是有影响力的，是可以分享的。如果你进入咒诅的路，认为就是翻不了身了，那么它也有影响力。创世十二章第二节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答应他的。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同样的，咒诅也是一样，他也是会从一个，然后呢就这样承传下去。所以我说咒诅是一个预定了哈，就已经这样了，预告了，就是会这样。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出路的，我们是有答案的。所以我这个字首先让我们晓得说，怎么会这样，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基本上现在在争议的是什么，我想做主，就是跟你想完全一样，我想做主，我想当神，我想决定我自己是男是女，我有自由，死路一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出路的，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走出咒诅得以成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吗？好。